所以讲完这个复兴的种类和怎么衡量这个复兴以后，我们重新回到这个 Lakeland Revival 佛罗里达的大复兴。我自己只想分享一些说几点个人的看见，因为我自己这里有个声明说，这个全面完整的分析这个 Lakeland Revival 是我们神的教会全体，而且是长期的工作，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所以我在这里分享的目的，我也不太想分享，因为很多那些有权柄的使徒们、先知们、会牧者们，他们一般都还没讲。那为什么我今天要讲呢？因为我觉得刚刚因为神要我们做这个课，所以我今天讲的目的只是分享我自己从神的领受，仅供参考。这一组是我在雷任期间寻求神的时候，神给我的异梦中的四个。因为我在过程中，一方面我很想去追求参加，但我心里面也有一些疑问，所以我就祷告寻求的时候，神就给我这样一组异梦。第一个就是在一个昏暗的厕所中，臭臭的，灯光很暗，味道很不好。我发现这个厕所居然是我小学时候的厕所，什么人都没有，唯有厕所的中间放了一个小的方形的桌子，桌子上面一本圣经翻开，在中间翻开，然后这个场景又一变，发现我是在一个山坡的路，从上往下走，两边都是悬崖。我居然发现我进去哪个浴缸洗完以后，洗得全身很干净，披着一个极大的围巾，然后就在早上从上面往下走，走几步突然间转身一看，我的左边有两三匹马走过来，这两三匹马很漂亮，像天上的马一样，装扮得很漂亮，头昂得很高，然后哒哒哒哒走走走走走，然后我再往左边一看，哦不得了，前面的悬崖好像完全透明了，然后里面是发出的光，那好像可以走进去一样。然后这个光的前面左边站着一个现在最有名的神医布道的家，然后右边站一个现在最有名一个先知侍奉的人，然后左边这个人，这个神医布道家，然后他不是讲了一些，我看到有上面天上好像飘下一些白纸，然后这个神医布道家他就说，神的祝福要来了，神的医治要来了。然后右边这个先知他也说，哦，神的祝福要来了，就是讲这些非常好听的话。那我灵里觉得不对，然后神就说让我继续往下走。然后第三个梦就更加的真实，我看到在会场当中，他本特里弟兄站在前面，叫人在前面从左到右排在一排，我是在会场最后面往前看，然后他在我的右手边一祷告，砰，所有一排的人都倒地了。但我在后排却发现在这空气中，会场中的后面，很多邪灵在伺机而动，在这样环绕啊，伺机而动，准备攻击嘛。然后第四个梦就更加的让我惊奇了，我居然发现一个非常猥亵，好像被邪灵附体，甚至是邪灵自己在弹吉他，然后他就用英文唱 Rock and Roll， 他说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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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 on tape put it on the net put it on net make a name， 他的意思就是说转转转，把它照下来放在网上，那我们可以扬名，然后这个梦就结束。所以这一组的梦其实是在我这个1865年同治四年的梦的前面，所以当时我神特地放这样是有目的的，因为这梦以后我就开始 知道说理解说为什么我心里面有一些不安，为什么有很多去参加的人回来也有些不安，虽然有很多神迹奇事嘛。因为我们现在从后面往前看，神已经在这个同治四年的异梦中告诉他，他确实是神的复兴。但是从这四组方面，神要说什么呢？他说复兴中也有一些仇敌伺机而入，有一些杂质嘛。所以回到这个读经第一个梦，就是我在一个小学很脏脏乱乱的厕所中放一本圣经，神要我读嘛。小学就代表我们学习的第一开始嘛。厕所在异梦异象中一般代表世界，因为这污秽杂垢嘛。然后小方桌四方形，你们知道四方形代表神的国度，其实也代表神的祭坛，亚伯拉罕的祭坛都四方形嘛。所以神要我们在祭坛上献上自己，不要跟世界苟同读圣经。第二点，神就开始揭示说现在教会的情况。我们以为最好的布道、医治布道、最好的先知性侍奉，神说都是因为有骄傲的成分。马在圣经中负面代表骄傲嘛。我的两匹马从我左边这样过来，左边在异梦异象中也代表气绝，因为大审判中山羊站在神的左边，绵羊站在右边。选雅本来是不可过的，但居然虚幻当中好像可以过去呢，其实是更是告诉说，现在如果我们如果不气绝骄傲，我们所有认为的能做的事工，其实在神眼中都是要我们虚空的，那神让我们悬崖勒马。所以让我们非常警醒，就是说我们不要看事工程度的多大，而是神要让我们悬崖勒马，真正走神路，弃绝一切的骄傲。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些事工不是神的事工，而是神要我们警醒。就像后面第三个异梦开始讲，仇敌伺机而动，它可以让你复兴，它可以让你侍奉神，但是它总在后面准备来攻击你。当我们疲惫软弱的时候，我们等一下会分析一些仇敌攻击扑灭复兴之火的方法。然后第四个异梦，往上扬名的异梦，就一一命中了这个嘛。仇敌伺机攻击，他是要不是正面攻击我们，他要说服我们为自己扬名，为我们的事工扬名，立一个名放在网上，就是让世界都知道嘛，得人的荣耀， make a name。 所以这么简单的话的一组意象，让我们想到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雷刃这么轰轰烈烈开始，到最后好像草草了之？因为仇敌照着过去扑灭复兴的方法，再次想要扑灭这个佛罗里达大复兴，把神的第一个浪潮扑灭。所以事情就这么简单。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解释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现在在重复一遍，就是说雷刃 revival 其实就是21世纪这个世纪大复兴的前奏，但它并不是复兴的全部，它不是复兴就此为止，它只是刚刚开始。然后雷刃 revival 是五重之势的复兴，它不是等同于威尔士大复兴这样神 refashion 的复兴，这样我们心里就不会有疑惑了。因为很多人都拼命的把它捧成说像威尔士一样的大复兴，其实它是神计划中的第一枪。信徒和教会急需洁净预备进入神的同在，不可与世界苟同。从第一个读经的异梦，第二个悬崖勒马的异梦，神已经严重的警告我们，我们现在要开始重新检讨我们的侍奉服侍方式，除去一切骄傲，在神面前悬崖勒马。因为在第二个异梦中，悬崖勒马中，我自己已经洗完澡，披了很大的浴巾，在早上7点往下走，神的意思要说什么？你知道我们在异梦异象中洗澡，一般代表神话语的洁净。先回到 印证第一个异梦读圣经，然后我自己披着这个东西，一个很大的白色衣襟，就代表神的遮盖，我们有遮盖，我们不污秽，不是赤身露体的。因为神是指着以弗所中教会其中一个，他是讲是赤身露体的，我们等一下会分析这以弗所教会赤身露体。所以洗澡又盖浴巾，代表我们不是赤身露体，在神面前有遮盖，站立得住。所以基本上通过这四个意象，神的心意已经完完全全表达清楚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几点简单的反思了。第一个反思就是说，神通过这个佛罗里达大复兴特别拣选这个有瑕疵的器皿，他本特里弟兄，大大冲击了我们教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宗派，所有的信徒，那我们自然就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圣灵有不同的启示，不同的带领。所以我们要特别珍惜这个复兴所带来的经验教训，积极迎接神这复兴的浪潮，因为这是第一波嘛。从我们大家的反应暴露出我们大家的优缺点，对不对？而且神就很奇妙，他就有智慧。好像他失败了，其实正因为他失败，所以他成功，因为大家得到警醒，开始努力进入这个复兴的浪潮。第二点很重要，就是当我们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要真心的为这个佛罗里达大复兴的当事人祷告，所有的参与者为他祷告， you know? 我们不要幸灾乐祸，自以为是，把神的复兴拒于门外嘛。因为很多人一定会被因着雷伦 revival 的所谓失败，也是真的失败，在世人眼中，教会眼中，很多人都认为他失败，被他所跌倒，就坚决拒绝参加进入这个复兴的流。那个医治不到，以后再有什么复兴，他们都觉得说，哎，都是假的。这个就是成了，反而成了你的绊脚石。Tommy Hicks 弟兄也是有一个异梦，我在网上放在网上，请大家回去细看。我们下一次有机会讲到。然后当然也。在这种意象中，我们要反省我们现在医治布道的方式啊，宣传啊的印证啊，我们等一下会再讲到我们所有的侍奉方式。特别我们要反省我们当前的先知侍奉的方式，我们所讲的内容，不要每次说今年是肥年啊怎么样，神要祝福你啊，这只是先知侍奉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你想想，如果约瑟跑到法老王面前，他讲说只有七年丰年，他不讲七年灾年，七年灾年一开始他肯定被杀掉了。所以你要看到说，为什么这些先知侍奉这么流行，都是讲好话，都是讲，却不讲神的审判，却不讲悔改。我们要彻底的反思，因为人有骄傲，我们喜欢听我们想要听的事情。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想一想，会再讲一下如何接受先知的福分。接待先知并不等于无条件的接待，而且接待先知也要先查验他到底是不是先知，要查验这个先知到底是处在生命成长的什么阶段，他个人的灵命是怎么样，这些都是要考量的。当你有能够知道这些东西，你才能够接受先知的福分。回到我们这复兴的标题，我们要探讨一下说复兴的误区。我们知道复兴的种类，如何衡量复兴，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体会说复兴中有些误区，仇敌常常引导我们进入这些误区，就会炸得粉身碎骨。历史上仇敌常常通过利用信徒的缺点和教会的内部来扑灭复兴的火，通过教会内部走后门，通过我们身上的缺点，当我们不警醒软弱的时候，仇敌伺机而入，煽动我们， 所以我们听他的话，结果导致失败。在如果你是复兴中人呢，你的误区常常是有几项嘛。第一项是高举现象和方式，高举现象和方式嘛，有，比如说讲谎言才得救，或者是一定要能倒地，不倒地他把你推倒，这只是现象方式嘛，或者是一定要所有人大大声声一起热热闹闹敬拜赞美拍手跳跳才是神同在的彰显。如果大家是静默，神大大在心里面做工，灵里面做工，就好像不太热闹，觉得心里不太舒服，这只是现象方式嘛。第二个就是高举器皿的宗派，这个很明白嘛，大家能容易眼睛看到那个器皿，看到自己宗派，总认为这个人了不得不得了，没有他就没有复兴。当然事实上常常是这样子，仇敌只要把复兴的领袖打下去，这复兴就会失败，这是没错，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说，其实是神借着这个器皿兴起这复兴，大家要平衡对待，看看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然了，有复兴以后就有宗派嘛，所以大家高举宗派。然后有新的复兴，他说开始不是我们这宗派，那你就不得了，说神跟我们同在啊，你大概你要小心，你是不是这个仇敌的工作呢？就是这样子嘛。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五节，他都说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这是什么意思呢？约翰在主耶稣面前以前为主耶稣开道路，轰轰烈烈的，大家去受洗啊，几千人啊，可能更多人来看他，一时间全城轰动，全地轰动。那主耶稣是悄悄的开始他的侍奉。主耶稣开始侍奉的时机是什么？其实主耶稣公开开始侍奉是等到约翰被下在狱中，他知道他时机到了，所以他开始侍奉。所以主耶稣的道路很奇妙。如果你是主耶稣，你会怎么想呢？因为主耶稣知道，约翰知道他是弥赛亚。如果我们是主耶稣，我们可能就在约翰在开那个布道大会轰轰烈的时候，我们正在高潮的时候，我们走到他面前，约翰就在你面前下拜，然后你就弥赛亚就出来的。那这个大家一定现在的 marketing 宣传一定是这么做的。这个时候如果不拍下来放在网上，不得了，了不得了，这个岂不是白活了吗？所以想一想，就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其实主耶稣也讲得很明白啊，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在这个时候讲得很明白，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耶稣在安息日这个医好人嘛，所以他们就很逼迫。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这一段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先讲完这个误区。然后第三种误区是高举教义和启示，教义就很明白了嘛，你一定要说不启示，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有一些新的启示，神真理重新亮光，那你就不得了。比如说你的教义如果认为现在神已经不再说话，再也没有神迹启示，那你没法进入神的复兴，特别是二十一世纪的复兴，这是圣道加圣灵的复兴，你没法进入了，因为你已经认为神不再说话，神不再医治，那你怎么真的进入神的复兴？这是你教义有问题。那启示的问题呢？比如上一波那种灵恩运动说神重新启示讲方言，但是如果你就说如果把它演绎成你的教义说没有讲方言就不得救，那也是高举是神的启示，启示只要恢复真理，但它常常是真理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如果你不高举这个神对你个人的那个局部性的启示，虽然也是真理，但是你把它当成真理的全部，或者是高过其他的真理，这就是你的误区了。所以历世历代所有复兴到最后都是莫名其妙的进入这误区，就是这样子。那常见旁观者的误区呢？如果你不是复兴中人，你是旁观者，你有种种理由是作为旁观者，但是你的误区也是要避免的。第一种误区就是说以过去复兴为唯一标准， 你可能真的很追求复兴，你可能也真的很爱神，研究过历世代所有的复兴。那偏偏神这一次的复兴的方法、他的方式、他恩高跟过去不太一样，你开始就发问题说：这是不是神的复兴呢？有没有仇敌的工作呢？这是要很小心的，因为神是做新事的神，他有的还要再加给他们。第二种旁观者的误区说，不接受神的时间和方式，随意论断。你认为现在不可能是复兴的时候，神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复兴，因为你自己有一个先见之主，你有自己的神学观念，你有自己人生经验，或者好或者坏的，你有自己一帮的同工，周一的人都有不同的说法，见仁见智，所以你对神的复兴的时间的方式，不知不觉中你已经有一些定论，你自己都不觉得，但是你神的真的复兴一开始，你自己就马上就判断了，随意论断，这叫小心的。今天听到复兴的消息，第二天就马上发表一个公告说，根据我们的教育，我们认为这个复兴是什么不太属神，然后马上列举很多缺点，吹毛求疵嘛。然后第三种其实就是跟第二种是有关系，不明白神国属灵的季节，你站的高度不够高，你不是站在属灵的高原，你不明白这季节的变化。就像你在一棵树下面，如果这个树是落叶的树子，你知道是秋天；如果这个树是常青的树，不落叶子，那你就不知道季节了。这意思就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忙于自己的手头的工作侍奉，我们只是想到自己的小组教会，只是小小的地区，我们不知道神国里面风起云涌，不知道属灵季节，所以你很多做的决定，个人决定、教会事工决定，只是从你个人的眼睛的井底之蛙，你没法进入国度性侍奉，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的。我们属灵成长的一部分就包括进入属天高原，我们常常唱那首老歌嘛，进上属天高原，我很喜欢唱的。登上属天高原的意思就是说，你越走越高，你看的眼光越来越远，越来越广，有神的心胸。因为不明白你属灵季节，所以你会进入下一个误区，不明白自己个人的属灵季节和位分。上一个讲的是神国的季节，这一个讲的是我们个人属灵季节和位分。我们个人成长中有不同的季节嘛，从开始信主成长，小弟兄小姐妹，到教会侍奉，国度性侍奉，进入神五重之事呼召，建立教会，我们人生中有好多种阶段，每个阶段长短不一。如果你不明白自己处在什么的阶段，你其实不明白自己的位分。你刚入教会小弟兄，外面好像做 CEO， 你到教会马上就要乱论断，你不明白自己属灵季节只是刚刚一个小 baby， 因为你没有自知之明，属灵的季节位分这很重要。反之，如果你真的在明白自己属灵季节，知道今年就是神要带我进入一个水深之处，神要进入我下一步的呼召，那你一定会加倍努力，在这个季节开始再次重新委身在神的施工当中，这就明白属灵季节的重要性了。那第四点，最后一点，第五点就是说，嫉妒以至于诽谤、中伤、吹毛求疵，像法利赛人一样。所以就刚才我想讲，就约翰福音第五章，这些犹太人很嫉妒嘛，耶稣基督，嫉妒到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然后就是要杀他。那主耶稣其实，在约翰福音中第五章讲得很清楚，因为主耶稣侍奉的方式就是神做什么他做什么，他听到什么他就怎么做，他听到什么他就说什么嘛。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这是我们侍奉的目标，也是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同时我们判断一个复兴也是要看这个差他来者的意思是什么，不是看他这个被差之人本身，不仅仅，我们当然要看这被差之人， 但是我们更要看他差他来这后面神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他是神差来的，因为主耶稣给自己的主耶稣见证是什么呢？他讲得很清楚，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是不真的。主耶稣不为自己做见证，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然后主耶稣也讲说，你们去问过约翰，你也知道约翰为真理做见证。但是主耶稣其实明明白白告诉他说，我真正的见证不是从神而来的，是什么呢？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神所差来的。如果你知道这个器皿是神所差来的，要做神的事情，我们知道这就是神的复兴。当然这器皿是有毛病，宝贝放在瓦器中，但我们从他所做的这个事情，福音管传，神迹奇事彰显神的大能，我们知道这是神所差来的，这就是他的见证。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主耶稣讲，这是提醒我们同样的复兴。主耶稣的彰显开始侍奉是一个极大的复兴，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从主耶稣所讲的话对当时人的应对，我们可以得出这些标准，我们刚才分享的其实都在这里面。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么能信我呢？耶稣就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心里动机不纯，想求自己的荣耀，我们不单单求为荣耀神，我们在事工就会失败，我们就没有见证。当然这是从这个复兴角度查考这约翰福音第五章